英雄铁血，老兵传奇。欢迎关注清雪评书吴家。
成为右倾分子的感觉跟当年自己被解放军俘虏的感觉差不多。反正老旦这回啊，是又一次被当众拎出来了。懈怠生产，刻意拖延工期，破坏大跃进的伟大进程，种种罪名把老旦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。公社要在板子村召开万人批判大会，周围几个大队的书记也都被揪出来跟老旦列成了同伙，通通和老旦一样的下场。这是板子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盛会。郭平原只要一想到这场大会的那规模，就会兴奋的一阵尿紧。20年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，让他清楚地意识到，自个儿别看年近半百了，可还是等到了一次跃然而起的政治机遇。板子村大队的头把交椅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，所以一定要有更高的远见和抱负，才能对得起这次机遇。公社和县里的领导明天全来，周围各大队的男女老少也将齐聚板子村，这时候不出手更待何时啊。这天半夜，郭平原就来到了老旦家里头。扳倒老旦虽然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有点发虚，无论如何也得来一趟，把不住老旦的倔驴脾气，要是犯了，当着上万人把他郭平原往死里头顶。哼，反正自个儿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做做姿态也许能迷糊他一下，以免呢、这老不死的在明天的大会上蓄势反击。抱着这样的目的，郭平原推开了老旦他们家的院门。院子里头静悄悄的，并没有郭平原意料当中的女人的哭泣声，这让他多少有些失落。郭平原故意咳嗽了一声，冲着屋里边喊：“解放啊，俺平原来看你来了，没上炕的吧？”门开了，怒目圆睁的老旦一张黑脸被那烟袋油子熏得锃亮的看着他。郭平原心里头一紧，赶紧抢先打招呼：“哎呀，就知道你还没睡，哎呀，这除了眼下的事儿，俺得过来跟你磨叨磨叨，怕你心里边想不开。你少他妈干来这套虚的，你当俺不晓得你个球干的啥事儿啊？俺在那边联络各大队的书记，你就跑去公社里边撂俺的黑砖，你真算个角色呀你！你放心吧，俺想得开，用不着跟你磨叨，不就是拉出来批吗？老子枪林弹雨多少年，还怕你这胆子唾沫星子？”老旦憋了一晚上的怒火，直通通的发作了。他已经呆坐了半宿，和自己的女人愁眉相对。公社的领导跟自己只是个面熟，没什么交情，也没有啥那个插个叉的什么阶级情谊。县里边的楚建县长如今都不知道上哪儿去蹲牛棚去呢，自身难保啊。 再也指望不上了。老旦就掰着手指头数，方圆百里竟然就已经没有可以倚重的人了。38军远在保定，老首长们也没办法插手这种地方政务。想来想去，老旦的心哇凉哇凉的，他干脆下了孤注一掷在大会上奋力抗争的念头。而郭平原的到来让他意外，这就好比黄鼠狼子叼走一只鸡，没过半个时辰就回鸡窝里来拜年来了。老旦除了冲着黄鼠狼子发顿火，仓促之间还真就想不出该怎么面对这个两面三刀的货。哎呀，解放啊，俺就知道你把火都给俺攒着呢，这事情出得快，俺都没法子提前跟你打个招呼。但是咱俩一个村里边办事这么多年了，那论交情也好，论人情也好，俺必须得跟你说说清楚。你先别急啊，俺是来跟你一起想办法的。
你唱的可真好听啊，你啥交情人情啊，俺男人给全村人打算，你拿乡亲们的命来换你的前程，俺男人挡了你的道是吧？你别装这张臊脸了，你要还有点廉耻，你赶紧跳到自家茅房里边淹死个球的算了。
翠儿得知了这场巨变之后，一开始的确是哭哭啼啼了起来，嘴上已经把郭平原和谢国牙所有的祖先都日了无数遍了。可后来见自个儿的男人眉头紧锁，不吭不响，只是在那儿闷着头的抽烟，就理解了男人那颗压抑的心了。右倾分子这四个字儿，天天在村口喇叭里边呼来喝去，耳朵早就听出茧子来了，哪成想这顶大帽子扣在自己男人的头上竟然是这样的可怕。翠儿思来想去也没一个主张，只能陪着男人呆呆地坐着，看着夜里的黑暗渐渐地涌进屋子里。
翠儿，你骂得再难听俺都应了，可是俺跟解放啊必须讲清楚，解放被定的右倾不是俺在背后使坏，俺到公社汇报的时候，公社党委已经做出了处分决定了，只是给俺们个通知。对于板子村大队的问题，公社那边早就知道头了尾了的，这县里边都通气儿了。俺跟国牙去不去，跟你被定成右倾分子没关系的，俺和国牙都说了解放不少的好话呢。可是解放硬是要坚持停工，跟别的大队去协调去，那这公社知道这事儿之后，就原本呢是要把你们几个书记都弄到公社去的，是俺为了不让你委屈，看情形这公社的决定也改变不了了，俺就坚持在板子村开这个批判大会。你想想，这好赖是在咱们自个儿的地上，这会上瘦胆子唾沫星子，可是从台子上一下来，那咱不还是乡亲吗？你还是党员干部，这背地里头还不得叫你一声老书记啊。说完这番话，
郭平原对自己简直都要崇拜了，他自己都感到非常的惊讶。哎呀，你说说，连个草稿都没打，不加思索就能编排出这么一番圆圆呵呵的话来，我多能的。
一看老旦死盯着自己并没有说话，
郭平原就知道
这老头子已经有点相信自己了，
连忙又把这话又往上赶。
俺在咱大队支部会上跟你建议过多少回呀、啊？让你不要动了停工的意思。解放啊，你睁开眼看看，整个河南都在大修水利，干得热火朝天的，那是中央定下来的政策，各省里头、市里头、县里头公事都得贯彻执行。
咱板子村咋能说半个不字啊？咱们秋季生产就没搞好，公社已经有了意见了。如今在修水利上，咱板子村好不容易走了个仙儿，遇到点困难你就要撤，哪儿哪儿行啊？
是，乡亲们是苦，可是咱板子村的乡亲的苦跟豫东那边比算个啥呀？人家公社搞水利像打仗一样，
那个老贵说的啥啊？聚家并屯儿，
几个大队的壮劳力和妇女老幼都分开集中，全都是军事化管理，完不成任务就不许下来，累死人的事儿根本就不稀奇，知道不？为了尽早实现共产主义生活，这是必要的牺牲啊，跟当年你攻山头一样，你能不服从吗？所以说呀，要说倒霉呀，是你自己眼睛不亮，看不明白这形势。哎呀，当初俺跟你吵你咋的你都不听，你说你。
郭平原的巧舌如簧终于打动了老旦。老旦原本对自个儿的政治敏感性就一点都没什么自信，他早就在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和指示当中晕头转向了。对于到底是不是郭平原搞的鬼，老旦也是猜的。公社领导只给下了决定，并没有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如今郭平原还上门来撇清，自己还真就没主意了。哎呀，照他这么一说，看来这件事儿还就是坏在自己身上的。
那明天的批判会咋个说法？是你主持啊？
老旦这口气明显的就松软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俺主持，所以才来跟你商量办法嘛。
俺觉得呀，公社领导下来弄这个批判会，也就是个严查整治的意思呀，不是冲你个人来的，只不过就想让几个大队收了停工的这个念头，继续赶工期才是目的。那别的没啥，难道还真的把你弄到东边的那个那什么劳动农场去？那好吃好喝的你还干不了啥，那不便宜你了吧？在咱村子里边挨批，那批完了在咱村子里边养着，不比哪儿都强啊。
郭平原话语温馨，简直就像是老旦的知心战友一样了。
唉，你要是有心保俺，俺就谢谢你了。俺当这个右倾分子也是为了乡亲们，乡亲们自会念俺的好，不会像窦土豪那样折腾俺。能留在咱村儿，当不当右倾的没求啥分别，这个村官还是由你来主持的好。俺身子骨不中用了，脑袋想事儿也跟不上你们的趟了，退下来也好，能歇歇了。
嘿嘿，哎呀，这个明天的万人大会啊，就是做个样子，你在台上挨批的时候千万莫当真啊。
俺呢也得装模作样的批评你，是吧？也好让咱大队过了这关啊。要不那公社天天盯着咱们，三天两头的过来指导，那他哪儿是个头啊？哎，对了，明天一块挨批的还有袁白先生，他是公社点了名的，居然越过咱板子村大队给公社和县里头写信啊，要求恢复田地给各家各户，要求水利工程永久停工。你说这老头子他这不没事找事儿呢吗？这不
袁白先生他咋也不跟俺商量一下呢？这快八十的人了，哪儿再经得起一抖啊？
那咋办呢？咱再来个庇护。
解放啊，你别犯迷糊啦，前年他就是右派了还不消停，这回子不整他整谁呀？你呀，先琢磨着让自个儿过这一关吧，你别操这担心了，俺心里边有成算的。
那行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
老旦的眉头舒展开了。郭平原也许更适合在这个运动不断的年头给板子村掌风使舵。自己当兵打仗是好的，干这个不成啊。即便成了右倾，那也是路线错误，自己的军功还在，组织上不至于让自己没个着落吧。
哎，对了，哎，告诉你个信儿啊，我呀从朝鲜回来的老战友说的，他也是被美帝俘虏的，后来啊交换回来了。他说呀，有根他们部队的人应该都在台湾。
你儿子既没有死信儿，又没被交换回来，那就说明被留下了，应该就在台湾的战俘营，八成啊还活着呢。
这个是真的吗？
老大一家伙从炕上蹦了下来，抓住了郭平原的手，像是抓住了油根的手一样。
哎呀，俺还能骗你不成？都啥时候了，俺还能跟你来虚的？咱们都是拿过枪的人，这些事儿上连着心呐。别人说呀，俺就多了个心眼儿。他呀，只要没死，早晚会回来的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《清雪评书·吴家》。